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我们没有堵住破口，没有修墙垣，反而扩大。那各位，什么叫做扩大那个破口呢？啊，各位可以回去看尼希米记四章三节哈，就是说一个插进的墙，狐狸也可以把它弄倒哈。这个墙本来是抵御外侮的，那所以有破口就不好啦。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十三节，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，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，顷刻之间忽然坍塌。这个墙撑不住了，偷工减料了，所以很快就坍塌了，敌人就会进来了。那现在先知的话怎么会应该是堵住破口的呢？那诗篇一百零六篇二十三节，诗篇一百零六篇二十三节，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，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，原文作破口，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破口，使他的愤怒转消，他就灭绝他们，恐怕他就灭绝他们。好，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了。堵住破口，我们也常常会讲堵住破口，我想从正面的来讲啊，其实都是正面的。先讲正面的，堵住破口就是把那个墙的破口修好，让敌人不能来攻击他们。那么因此一个先知堵住破口，就是先知用上帝的话让以色列能够很坚固的，不被外邦人来欺负，不被外邦人来攻击。因堵住破口就是你这个墙建得非常好，上帝的话使以色列遵行上帝的话，让以色列很平安。先知传讲上帝的话，让以色列遵行上帝的话，使上帝不会有震怒，使敌人也不会攻进来，有一个很好的墙。但是当先知没有好好传讲上帝的话的时候，那个墙就有很多的破口，以色列人就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，而且会继续犯错。那这时候就会产生什么情形？敌人就会来了。但是敌人来了，到这个时候，诗篇106篇23节那时候讲的，那敌人固然也是加勒底人或其他人，可是那个时候敌人更大的是谁呢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要成为以色列的敌人来攻击他。那时候的先知的堵住破口，除了去对以色列讲你赶快悔改以外，那先知的堵住破口就是对上帝讲，请你息怒了。注意啊，就是先知一方面堵住破口是就是好像积极的让以色列人听神的话，不要惹神的怒气。另外一方面也不能说消极的，就是先知要对上帝讲，请你不要进来杀掉以色列人，也就是堵住破口，就是不要让上帝进来杀以色列人。这个各位你应该知道谁做的最好了，就是摩西。摩西在上帝多次要成为以色列仇敌要消灭他们的时候，摩西求像一个先知一样求，请你息怒，神就听话了，那个破口就被堵住了，上帝没进来。当然更早的时候，第一个先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，在创世纪第十八章，亚伯拉罕等于堵住了破口，六次求神赦免索多玛俄摩拉。虽然索多玛俄摩拉没有被赦免，但是罗德的被拯救一定跟亚伯拉罕的堵住破口有关系。好，我们再看 他们就是在看这些背景讲了，你再看以西结书十三章第四节第五节，你就可以看到堵住破口修墙垣就有我这两层意思。当耶和华的日子，耶和华日子真的是耶和华愤怒的日子，也是耶和华伸冤的日子了。第六节，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，是谎诈的占卜，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，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，他们倒使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。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吗？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？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，其实我没有说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你们说的是虚假，见的是谎诈，我就与你们反对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，我的手必攻击那见虚假异象用谎诈占卜的先知，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，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，也不进入以色列的地，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。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，其实没有平安，就像有人立起墙壁，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。所以你要对那抹上未泡透灰的人说，墙要倒塌，必有暴雨漫过，大冰雹啊，你们要降下，狂风也要吹裂这墙。好，这里其实我们可以一口气念完，不过我们简单讲一下，就是耶和华在反对这些先知，这些先知会被攻击，他们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，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。不在会中就是他们根本不属于上帝的子民，不列在册上，这个后来慢慢发展就等于是生命册了。出埃及记32章32节，诗篇69篇29节，以赛亚书4章3节，但以理书12章第一节都讲到这个册。我想你们应该有足够的智慧知道，上帝不需要去翻那个记录来知道哪一个他救了，哪个他没救，他没有那么笨了。这个生命的册上，我想是一个形容了，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名字是不是真的在被上帝所纪念哈。我再念一下好了，出埃及记32章32节，诗篇69篇29节，以赛亚书4章3节，但以理书12章1节都讲到说这个册上哈。好，我们继续看这个没有泡透的灰，没有泡透的灰当然就是这个墙不稳了，那个灰是偷工减料的，所以这个墙很容易倒塌。然后神也吩咐那个大冰雹要降下来，大冰雹要降下来，这本来是攻打仇敌的，两次攻打仇敌的，不止两次，但比较有名的是一次是在摩西的灾里面，那个冰雹降灾让埃及受到很大的打击。另外一次是在约书亚记的第十章，其实还不止这些了哈，在士师记里面应该也有，在大卫的战争中也有。在约书亚记的第十章，那个五个王合攻基遍，然后约书亚去帮助基遍的时候，这五个王被打败了。然后打败的时候，他们在伯赫论的下坡的时候，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的身上，那个冰雹原文是石头，直降到亚西家打死他们，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用刀杀的还多。那一天呢，其实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，因为那个其实好像还跟以色列没有太直接的关系。那五个王是攻击基遍人，是以色列的盟友，而且这个结盟也不是太光彩。可是你看到神在这一次发好大的怒气，把敌人消灭，而且那个不仅那天其实有很大的神迹，不仅是有那个这么大的石头打下来或冰雹打下来，然后到十二节日月也停止了，是一场大胜仗。甚至约书亚记得在第十章十四节讲到说，这日以前这日以后，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，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，耶和华都在为以色列人征战，但在这次讲这么重的一个很奇妙的神迹加在敌人的手中哈，我们看到神真的是一旦发怒是很可怕的。那现在呢，神要对以色列人说降大的冰雹在他们身上。 十二节，以西结书十三章十二节，这墙倒塌之后，人岂不问你们说，你们抹上未泡透的灰在哪里呢？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发怒，使狂风吹裂这墙，在怒中使暴雨漫过，又发怒降下大冰雹毁灭这墙，我要这样拆毁你们那未泡透灰所抹的墙，只拆到平地，以致根基露出，墙壁倒塌，你们也必在其中灭亡。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我要这样向墙和用未泡透灰抹墙的人成就我怒中所定的，成就我怒中所定的。我们多么希望神成就他喜悦的事，不是怒中所定的。但是不管是怒中所定的喜悦的事都会成就，墙和抹墙的人都没有了。抹墙的就是先知，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。你也可以说抹墙的是先知，墙就是他们的预言。虚假的先知，虚假的预言，就是虚假的平安，其实没有平安。愿你我是有平安的。神审判有冰雹，神审判也有大雨，有的时候雨也是审判，像挪亚的时候。另外以赛亚书28章17节还有耶利米书23章19节都有讲到雨也是一个审判。虽然我们今天不会，神不会再用雨水灭掉全地，但是局部性的毁灭还是有哈。17节，你要面向本民中，对着他们讲哦，从己心发预言的女子说预言攻击他们。从己心发预言就是女先知了，你要说预言，你要做先知来攻击他们。女先知有米利暗，出埃及记15章20节有底波拉，四世纪4章4节有户勒大，列王记下22章14节还有一个挪亚大，尼西米记6章14节。不过这里这个女先知非常显然是假的，是像巫婆一样，是邪淫的，是要处死的，像出埃及记22章18节一样，甚至像新约所说的耶洗别，启示录22章第20节，你要攻击他们。我们看到有男先知女先知如果说假话的时候，神都要攻击他们，但是他们会说假话，一定也是他们的话动听，而且一定也掺杂了神的话，因为纯粹没有神的话不能够引诱人，有神的话再掺杂然后曲解。那下面那这个耶洗别，尤其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耶洗别，那就最清楚迷惑人哈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被迷惑。十八节以后我们看不太懂哈，就是大概这些女先知或者像女巫型的人哈，他们做一些动作来欺骗人。十八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这些妇女有祸了，他们为众人的膀臂缝靠枕，给高矮之人做下垂的头巾，为要猎取人的性命。难道你们要猎取我百姓的性命，为利己将人救活吗？这我们不太懂，这个什么叫做给高矮之人做下垂的头巾，众人的膀臂缝靠枕。这个应该跟巫术有关系，这个应该就是解经家说这大概跟巫术有关系，那个靠枕和头巾大概都是发预言时候用的一些工具。但是因为学者也不确定是什么，就算学者比较确定，圣经没有再多讲，再用经上话说明，我们对学者讲的也能放在一边做参考而已。不过我想这个参考应该是对的，就是有人用这些东西来行巫术，就像女巫有的时候要降神的时候会用一些巫术，这些大概就是降神的那些工具哈。而以色列人居然也就接受这些东西，就是你要知道你接受那些东西你的命都没有了。十九节，你们为两把大麦几块饼在我民中亵渎我，对肯听谎言的民说谎，杀死不该死的人，救活不该活的人。好，这我们也听一下吧。对肯听谎言的民说谎，好，有的时候我们被欺哄好像比较委屈一点，但是有的时候被欺哄实在是因为你愿意被欺哄， 人家说谎，因为你肯听谎言，你不肯听真言，不肯听真理。那有的时候你真的是谎言成功了，所以那有的是不该死的人，你的谎言让他死了。这个救活不该活的人哈，怎么假先知能够救活他呢？他可以给他暂时虚谎的盼望，这个叫暂时，不是说他真的能够救活。这也表示说他没有去责备那些人，使那人知道自己真正的祸患，所以他其实并不是真正救活，只是给他一个短暂的良心的安慰。那神就与这些人反对哈，在新约里面也有这些人，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节有那个行邪术的西门呢、啊。这个行邪术的西门想要用银子来买上帝的恩典。那今天在中世纪的时候，教会有很多这种出买卖圣职的人员，你们练教会历史可以知道，哎呦，这真是中世纪很黑暗的一幕。这买卖圣职里面包括，因为一个譬如说一个大主教，他如果是辖，他是统辖，假如说台北区的话，或者说他统辖不只是台北区，他统辖是北部教区的话，哦，那个大主教的肥，那真叫肥缺，那个肥缺会比你封了一个伯爵还多。再说中世纪冲突的这种 investiture 的那个 controversy 哈，就是这个太多钱了。而你知道大主教的任命是谁任命的吗？神职员任命是谁任命的？是世俗的君王，不是教会哦，不是教会。所以中世纪的政教之争跟这个有关系。那个教会希望收回这个权利，教会希望神职员的任命是教宗，是教宗来任命的，是教会来任命的。可是常常就是由那个政府来任命，这样政府跟那个这些大主教当然也就勾结了。那我们看到很多中世纪争执都是为了这个在争执哈。那么其实这个讲的比你复杂一点，各位，我想我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，我觉得今天在欧洲包括在德国还有这样的现象。德国会有这么多新派，我觉得也是这个原因，就是一个神职员他不必对他的会友负责，他的薪水是国家给的，国家给的，国家要求的。如果你是譬如说路德宗或天主教，你还要交十一奉献。所以那个有一个德国的那个网球选手 Steffi Graf 他就曾经改宗过，因为他收入很多，十一奉献或者说十一的那个税太多了。各位，当一个神职人员他的工作像公务员一样有政府保障，你想想那会不会腐败吗？他一定不会好好想读神的话，他也不一定会要好好关怀弟兄姐妹。我说这个话就是真的，政教一旦合一是很危险的。很多人会想到很多的好处，但我觉得是很危险的。不过天主教如果说神职人员的案例应该由教宗来案例，我觉得也不是釜底抽薪之道。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，当然浸信会的相反就是案例啊，最好由会众来案例，那也不好，因为会众那就变成会众要听他们喜欢听的话来案例他们喜欢牧师，这些都人是有罪的。所以任何一个制度都有它的错误，都有它不当的地方。但是我自己在想到说，当一个可能比较釜底抽薪，我也不敢说就是釜底抽薪，就是神职人员的流弊要去掉的话，不是说他是教宗案例或者是会众案例或者说政府案例，我觉得这都有他的流弊。一个釜底抽薪之道就是，如果你案例做牧师会被砍头的话，那这一定是绝对是好人才会去做牧师了。我这讲话太夸大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当做牧师啊有很多的物质上好处的时候，我觉得那引诱总是在。所以有人说韩国的牧师素质在一直往下掉，就是一个好处造成的坏处。因为韩国的信仰基督教很兴旺，所以牧师很被尊重，所以牧师的待遇很高，所以很多人就去考神学院。这样你去考神学院做牧师就不 恐怕不一定是神的呼召，也不是爱灵魂，也不是爱护福音，可能就是因为那有个很好的待遇。就跟我觉得今天没有几个医生真的是会爱病人去做医生的。我看你问台大医生有几个，0.1%都没有啊。就是因为那有很高的声望啊，很高的待遇啊。我很怀疑有很多的工作是这样哈。好，我们从买卖圣职讲太多了，回到西门哈。西门就是他觉得那个圣灵能够让他发大财，所以他就跟彼得买，彼得就痛痛的责备他。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7节，哥林多后书11章7节，我因为白白的传神的福音给你们，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，这是我犯了罪吗？保罗就刚好相反，我传福音不要钱。当保罗的做法也不一定对，各位，不是说保罗错，而是说任何一个制度人都可能扭曲。保罗的做法就是支帐篷，我绝对不拿教会一毛钱，我也不拿弟兄姐妹一毛钱，我不要人家讲话，我就是支帐篷，我用另外一个行业养我这个行业。各位，这也不一定对，因为保罗很聪明啊，他可以支帐篷，然后他讲到不要那么多时间准备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。每个都有他，但是我也不要各位看到的负面，就是每个办法都有他的缺点，但是我们要看到正面，就是我们敬畏上帝，任何一种制度里面还是可以活得很好的。包括如果真的有一天神职人员是教是政府来付钱的，你也不一定要说那一定就是最坏的，这我们很难讲哈。这个涉及到政教的问题，涉及到清教徒的理想，还有马丁路德两个国度，还有中世纪的那种所谓比较政教合一的那种观念，其实非常复杂哈，也很有意思，可以去讨论的哈。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8节也是讲到保罗亲手做工哈，免得他的职分被毁谤啊，这些我想我们就不多去谈了哈。第21节，我也必撕裂你们下垂的头巾，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，不再被掠取，落在你们手中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哎呦，我真是也求主让我做这个祷告，没有任何骄傲的意思，但是要做这个祷告，我求主让他快快的撕裂这些头巾，这些靠枕，这些迷惑人的东西，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在神学院里面，让人不传讲上帝话，用世俗的东西让人远离上帝的东西。第22节，我不使义人伤心，你们却以谎话使他伤心，又坚固恶人的手，使他不回头离开恶道，得以救活。使义人伤心的意思大概就是义人在传讲神的话，你给他处处为难，使坚固恶人，使他不回头离开恶道，大概就是对他说，哎呀，没关系，你这样做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不管是神的慈爱或怎么样，反正就是不让你悔改就是了。23节，你们就不再见虚假的异象，也就是我消灭你们，就不再有虚假异象，也不再行占卜的事，我必救我百姓脱离你们的手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哎呀，神要救他的百姓脱离，不是巴比伦呢，不是巴利，是他的先知。这我又再一次说，真是此情此景在今天的教会神学院里面也实在非常的多哈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